各位弟兄姐妹平安。这一堂课是二十一世纪的基督徒教育，然后讲员是我们的林淑美牧师。然后接下来我简短的给大家介绍一下林淑美牧师。林牧师是 Telford 神学院道学硕士和哲学博士，精研基督徒教育，现任艾恩台福基督教会的牧师，正道福音神学院基督徒教育客座教授。下面就把时间交给我们的牧师。这个需要你把手。
好，谢谢大家的零零落落的掌声。开玩笑的哦，真的是看到这么多人，我做这么多人来，我已经赶走很多人了。因为我们教会来了四十几位，他们都来听，我说不用来，通通都不用来。好，今天这个题目哈，二十一世纪的基督徒教育，我会解释一下为什么我叫他们通通不要来啊，因为。主要是啊，其实这个是一个新书发表会呀。今天这个是我的处女作，这个是第一本书哦，《二十一世纪基督徒教育》。这个原本是苏农牧师的《改变生命的基督徒教育》。那在去年十二月的时候，他找了我，跟他一起合编这本书。那我刚刚稍微翻了一下，好像这本稍微重了一点。这本大概190页，这本有270几页。好，然后而且里面等一下我会解释哦，就本来11个 chapters， 我多了一个 chapter， 总共12个 chapters 呀、yeah。 那就像刚刚这个我们的市长所解释的哈、哦，今天这个 topic 是二十一世纪的基督徒教育，所以如果你是要上儿童教育的话，或者是要上我们宣教课程的话， you are in the wrong classroom， 你是在错了教室啊、哦。但是啊，今天主要就是要来研讨说，怎么样使信徒的生命能够改变。好、哦，跟成长，然后能够建立一个基督化的家庭，是吗？你们后面会听不到是吧？好 ，OK。然后所以才会能够让这个二十一世纪的基督徒教育能够落实。因为我先问一下大家哈，就说基督徒教育的话，当讲基督徒教育的时候，你想到什么？你想到什么？啊，主日学，这个是很标准的。基督徒教育等于主日学。你们同意吗？竟然还有人点头，这个都要去上我的课。呀，很多人确实都是这样想，但是我希望今天这个课讲完之后，你就会清楚了解，基督教育不是只有一个主日学，那就太可惜了。基督教育就是一个全人的教育，而且他的年龄是从 baby 一直到你见主人面为止，绝对不是只是主日学的事情。好，所以整个基督教育其实它的包括非常非常的广。好，所以我们今天我们要来探讨。那因为这一个多小时的时间哈，那我先介绍一下，这是我本人哈，呀，这个，你们觉得照片比较年轻还是本人比较年轻？好，你们真会讲话。因为这张照片也是我们拿去台湾访宣哈，我们去台湾访宣的时候，那我们海报就用这个照片。然后他们看到我本人，他说：“哎呀，怎么会？那个照片看起来很老哎。”对啊，不过很感谢主哈，就是说，因为我本身是有 MBA 的背景，然后后来又神选到之后，我就读了啊，就到哈佛去读了啊 Master Divinity， 就是道学硕士。然后在几年前，神又感动，所以就去读了一个啊 PhD， 那就是专修在基督徒教育的研究。那呀，这是我的背景哈。然后我就这一辈子，我只有在一个教会里面。我是很单一的，单单的就是爱这位神，而且是爱这个教会。我就在爱恩台福基督教会了，就在俄白。那我在那边啊，从1999年开始服侍到现在。那我服侍的范围是从啊一开始就是教育传道，基督教育。好，然后我们开始有所谓的儿童事工的文教中心，然后再来就是也就有没有到儿童事工。然后到一直到2010年我这个 PhD 所有的课程上完之后，然后就是要回学校学，没有，是要回到教会去开始写论文的时候，然后教会就决定说，诶，你现在教会非常的需要你来做啊这个茶语堂的事工。所谓的茶语堂的事工，我想你们大概知道，现在茶语堂的事工都是长辈事工嘛。所以呢，我就从0到12岁呢，然后就高升到65岁以上。可是真的是这么多年来哈，真的我真的是蛮感谢神的，因为我觉得神给我很多的
机会去学习去成长。好，像我刚刚讲说，我在儿童主日学，就是儿童事工里面，大概也是有差不多将近八九年的时间，然后现在到在台语堂，在这个长辈事工也是有将近八九年的时间。那我觉得，明天刚好是我们教会要庆祝30周年，所以我觉得对我来讲，我在我们教会25年啦、啊，好，就是说这整个的过程当中，我觉得很感恩，因为让我从小孩子一直看到97岁的，好，我有这个机会能够牧养到这样子，我觉得说这个何等大的福分呐、啊，好，所以今天我觉得呀，这个真的是神给我的恩典呐、啊。不过在这里，我要特别谢谢圣达教会。真的，当年的圣达教会，我还没信主的时候，我是在圣达长大的，所以其实是我是吃了圣达的养分，然后带到爱恩去，在那里开花结果的。所以还是要谢谢爱，谢谢圣达，我没有忘记圣达的恩典。呀，圣达教会的那个姐妹在这里。好，我想我刚刚稍微介绍了我自己，对不对？我把我的背景还有我的教育也都跟大家分享了一下，我想是不是可以很快的，大家好都从这里一排一排这样子，你就报一下你的名字，看你希望人家怎么叫你啊？你希望人家叫我阿猫，我喜欢叫我阿狗，好。然后还有呢，你今天来这里是为什么而来？好，你不要跟我讲，因为我早上第一堂的时候，那个高彩玲叫我们一定要来上，我知道那个学生就在那里哦。我说我没有误到广告会哦，所以你们千万不要误会。来，从这里开始，请问你叫什么名字？然后你为什么来这里参加这个讲座？
我叫
朱
碧
婷。
然后你说参加这一堂？
对，就是这堂。为什么你应该选这一堂？
大概是这个你的简介吸引我吧，就是
我写得很普通哎。
如何使
基督
改变
的成长？嗯哼 ，OK， 好，来下一位，很快的哈。教育，教育执事还是长老 ？OK。哦 ，OK， 好。好，非常不一样。来，这也是我十几年前的学生。
OK， 对，我是本纳，那原因就是大概我翻了一下，大概是2006年我上过林老师的课，还收益满。我说是 LGI 就是培育中心的儿童施工的课，所以我就一直都在儿童施工很多年，所以一直都很有机会，很希望有机会再听到您老师的课。
谢谢，好，您是市长是吧？来，
我姓王，叫王月生啊。我今天来这个课程，主要是把这个我们父母我们自己或太太的这个信仰，就是我们的。
能够传承
给我们下一代，我们两个儿子，这是一切的流
程。正确观念，来下一个。
好，我叫温子，我来一个就是讲，
自己也能够得到学习。
我建立一个基督教家。
好，来这一位。
我叫可以叫我美文。
美文。
然后真的是早上在线上。
被骗来的。
后来我也是看了一下，我也觉得蛮吸引我的。然后进来了，你就说，比方说这个有关教育方面，我想也是很需要，因为在负责主持嘛，所以听起来是倒没还错。
OK， 好，来下一位。
我叫桂，也是早上，但是也是因为我看整个虽然我们今天很丰富很精彩，但是真正因为我以为这个是 more emphasis 的教育，那我就看 Christian Education 的课很少，所以真的是13年。
OK， 好，来下一位。
叫 John。
John， OK， 你好。
就是这个教会的会
员。哦、oh.。
我也是真的是你的学生，大力推荐的。
彩玲，我等一下带你去吃牛肉面啊。来，
那大家好，我是傅宇牧师，在师大神学院负责网络教学，是我的参选，我自己也学教育的，所以很希望郭崇明老师还有各方面的大师里面去学更多的基础教育方面的事情，觉得是非常重要的。
OK，
好，我叫陈玉，其实这个 这个时段有好几个课我都勾起来了。那我最后会选林老师，因为我认识林老师很久了，一直在谈老师基督徒。然后为什么这个感动？就觉得我们教会的这个基督徒教育，就觉得怎么那么少人去上，不知道在哪里。
对。
对。
我
想
来学习二十一世纪。OK， 二十一世纪，对，我们现在在二十一世纪。来，
我叫 Amy， 你那时候叫我 Amy 姐啊。
对。
我看这个林牧师，从他牧道开始，我就做
他。对对对对，从还不认识主的时候，就已经在。
我就说，今天要看到一个林牧师，因为我妹妹跟他同教会，还没有了，他去回台湾还是去哪里？我就说，我都还没有认真的听过我们这个林牧师，
到底他懂什么？
他说是追求的，的心，就知道这个是做牧师后，我真的很佩服他，我一定要来给他。
OK OK， OK， 来。
叫 Alex 家，将来就是要准备教主日学。
哦，很好，主日学老师来。
我叫 Susan， 我是中安教会，但不久以前林牧师到我们教会来讲道，
很闹鬼那一次。
觉得他真的很有动机，要来学。
来。叫 Kenny。OK， 来。
我名叫 Kenny， 我是从中安。然后来这边
给你
house，
在
结束的时候火车
加速。哦，原来如此。
真实啊。
好，来彩玲，你是来小区的。
我之前上过林牧师的亲子教育，但是开头还加上二十公斤。哦，跟别人不一样啊。还有就是我发现，就是让人来上主日学，然后其实家庭的议题常常是还是让他们不来，或是让他们来的原因。嗯哼。被这个简介，就是我们比较喜欢教育，然后会。
嗯哼嗯哼。OK， 来最后一位。
我是费。
费先生。
我为什么最喜欢你们？从小家是教育。
嗯。OK。
我听到这个时候，因为我外有点对我的外甥女他妈，对基督教和不像我们的比较素呀，我想听怎么那个帮助我们
一下。你来对了，呀，今天我会讲到一些观念问题，好，而且就说，就刚刚像我讲的，从 baby 一直到九十几岁，我觉得每一个人都应该要重新的认知什么是基督徒教育。呀，如果说只有把基督徒教育想成说只是主日学，那就真的是太可惜，太可惜了。好，所以我们现在就是，我想啊，我们先做一个祷告，好不好？亲爱的阿爸父神，主耶稣圣灵宝贵师，我们恭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感谢主，在今天啊这个 ABC 基督徒教育大会当中，让我们能够有机会啊聚集在这里，而且我们来一起来探讨啊，到底二十一世纪的基督徒教育是如何。主啊，真的是你已经把宝贵的圣经赐给我们，那我们在啊教会生活、家庭生活，还有我们个人生活当中，我们跟神要建立怎么样子亲密的关系。主啊，求主你来帮助我们，而且我们也知道在座有很多就是在教会里面负责基督徒教育的，不管他们是主日学老师还是负责的同工，主啊，你就大大的恩膏他们，让他们在这一次的讲座当中，让他们能够有所得，而且能够重新思考。主，你让他们在他们教会里面担任这样的一个岗位，他们要如何的来执行，让他这个基督教育能够落实。主啊，我们谢谢你，谢谢主给我们这个学习的机会。我们这样子祷告，奉告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好，那刚刚我已经解释过了哈，因为这本书其实是我今天早上才从苏农牧师的手上拿到的，是从台湾空运进来，热腾腾的一本。那新这个书大概要到，他刚刚跟我讲，他说大概要到九月底或十月初，这边这个书房才会开始卖。那我就说我先声明，我不是在这里推销书，所以我才会说我不大好意思，我们自己教会我叫他通通不要来，因为我怕他们回去跟他讲说老师都在这里，总牧师都在这里卖书。我不做这种事，但是就说我只是让大家知道，就是说这个是苏农牧师他的心血。他这本书他大概2004、2005年的时候他写的，
那他我真的也很 surprise， 就是说他真的众人之中他竟然选中我。好，他去年年底的时候十二月的时候跟我讲的，那我那时候有点慌，因为我想说我何许人啊，然后他竟然找我跟他合编，重新的来编这本书。那所以我们就开始谈一些事情，到底要改编哪些东西，增加哪些东西。那本来就是十一个 chapter， 后来我加了一个 chapter， 你们要不要猜猜是什么 chapter？ 啊？没有啊，在这里啊，总共十二章，我加了一章儿童。因为我常常碰到牧师的时候，他们常常都会谈教会多少人啊，怎么样怎么样，他们在谈的都是大人。那我都会问他们一个问题：小孩子不是人吗？小孩子是不是人？算不算？
算。
好，可是在他大部分的牧者的观念里面啊，小孩子就叫那个把他带出去，带出去，不要吵就好了。好，等一下我们会谈到这个儿童事工的观念。好，所以就是说，其实这个整个全面性，你看看哈、哦。基督徒的教育原理，这个我相信上过我课的都知道。第一章第一个 chapter 是最 foundation 最基础的教育的理念。我不再跟你讲目标，讲什么 vision， 讲什么是理念。你到底把基督徒教育这个东西想成是什么？那这个会影响到你任何一个你主日学的教导也好，编制也好，或者说你做少年事工也好，或者是你做长辈事工也好，或者是甚至儿童事工，所有的事工你都会受到影响。你做小组也一样。你的基督徒教育的这个理念一旦不清楚，或者是做随随便便你也搞不清楚，对，你绝对做不来。好，所以这个是很重要的。那教学法，其实教学法很多种，而且现在像说这个融入科技啊什么各种方面，等一下最后我希望有时间那个市长麻烦帮我注意哈，你们会提醒嘛，对不对？就说最后我会跟你们谈到一个叫，我相信你们有听过可汗学院，有没有听过？对不对？就说现在其实就说用电脑用什么用网络什么都可以教学。我知道现在这个彩英好像也专门在教会在学校就是在帮忙做这个的，但是我基本上还是觉得说生命的东西可以这样子做吗？生命的东西可不可以这样做？这个是我们等一下也要思考的。好，所以就是在这十二个 chapter 里面哈。好，那我们就先讲第一章。我今天给你们的讲义其实不是讲义，我只是给你一个大纲，因为我觉得说我要尊重好苏牧师他的这个 copyright 呀，因为我本来我这个 PowerPoint 里面很多很多里面的内容，有一些是后来又再加进去，所以事实上我的再版已经开始在准备了。虽然这个第一版刚印出来，就是说有一些东西我觉得话要它再增加，好，所以就说我就没有把那些东西给你们，好，但是就是说，除非你们是后来上课，或者是你们这个你们可以照相，我没有问题。好呀、OK。所以，但是就说，我们会在这个书里面，他讲到基督徒教育的定义，好、哦，或者是说他的升学基础、教导实力和目标。但是，我觉得我要强调的是观念，是那个理念。好、哦，在这里，我想你看这个图，我想我应该站这样比较清楚。你们这样看得清楚吗？好、哦，教导的系统里面，其实你看哈。哦，我们是不是要去顾到理性、感性、人性跟灵性？好，所以说如果说我们只有在谈主日学，你只有在讲理性哦，是不是？对不对？你在讲教义嘛？那崇拜算不算呢？崇拜算不算基督徒教育？我刚刚从第二个 session， 我刚刚去参加的是一个专门在讲这个教会的音乐崇拜的敬拜的。你觉得那个是不算，算不算基督徒教育？算嘛，对不对？我想我这一堂课下来，应该慢慢帮你打开基督徒教育的定义了。好、哦，还有团契算不算基督徒教育？对不对？还有祷告会算不算？算不算？对不对？所以这样的你的整个教导系统，你就会清楚。而且就说他的目的是要做什么？是要成为一个主耶稣的门徒吗？这个才是真正的基督徒教育它的目标。好、哦，基督教育的目标不是说啊，我们来栽培师资，栽培师资只是其中的一小项。好、哦，有栽培同工，那也是里面的一小部分而已。小组长训练也是里面的一小部分，什么领袖训练，通通都是一小部分而已。所以我希望大家能够看到那个大picture。
好，你要站得越高，你才看到的是大的 picture。 我希望今天能够帮助大家哈。你要站在这个是哪一个经文？马太福音28章，对不对？19到20节，他是要怎么样？我们要领受了他的话之后，然后每一个人怎么样去做万，去使万民做主的门徒嘛。所以我们的工作是什么？做教导，施洗是量嘛，教导是职嘛。那你这个教导难道只有限于在主日学时间吗？不可能嘛。对，那包括像我刚在祷告中我讲到，包括个人，包括家庭，包括教会，好，这个通通都包括的，这样子才会有主的同在，你的教会才会增长嘛。好，刚刚我应该是第一堂的时候也就讲到，就是说在讲到这个台语教会的发展啊什么的，就说啊，那台语教会现在人越来越少啊什么。教会是在讲那个 building 还是在讲人啊？人嘛，对不对？好，所以就是说越他就在讲说，就说六七零年代的时候的那些教会，他们的牧者都觉得说，我的使命就是要带这个教会，然后建一个堂，那个就是目标。但是我想现在应该比较不会有人拿这个做目标的啦，对不对？因为你要建造的是什么？你要建造的是人，你不是在建造一个教堂吗？这样了解吗？基督教育是在教导人吧，不是教导那个 building 啊。OK， 好，所以你看看哈，教会的核心，这个是我在我们今年三月份，我们自己教会有办一个宣教年会的时候，我们请了一个讲员来，他讲的一个教会的核心价值，我非常非常的阿门。他说教会的核心价值在哪里？第一个，你是要照着以弗所书所讲的装备圣徒。OK， 装备圣徒。要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这个是教会应该做的。为什么？因为我们刚刚所读的马太福音28章19到20节，要完成大使命，然后最后要做什么？完成大使命要做什么？主要就是要让人看见神的荣耀嘛，这个才是我们真正的目的。所以我们做了门徒，我们做了基督徒教育，做了半天，为的是什么？装备信徒，完成大使命，让神得荣耀。阿们吗？对不对？这个才是我们真正做。所以今天你觉得说我只是一个主日学老师，不是主事，你是一个很伟大，你在完成大使命，对不对？因为你在装备信徒，你在装备圣徒，让他们能够去 carry out 完成大使命，然后让神得荣耀。你在做一个很伟大的神国的建造的工作。你如果永远记得这件事情，你把这个 picture 记得，我相信你在教主日学的时候，你就能够带出那个 spirit 出来，你知道？因为你在做的，你在装备圣徒，让这些人能够去 carry out 神的大使命，然后让上帝的荣耀，这是才是阿巴父神所喜欢的。这个才是神要我们做的。今天我们不重要，重要是神有没有得到荣耀。阿们吗？好，那我们现在就开始要来讲教育理念哦。教育理念，我们从最原始的我们能够想到的，我们来想，记不记得以前在讲希腊斯巴达的时候，你会想到什么？啊，斯巴达是怎么样？好动嘛，对不对？好争斗。那他们那时候是怎么样？因为他们上午重体育，但是讲到雅典人的时候怎么样？哇，他们都喜欢怎么样？有文化，对不对？然后就是脱这样半身啊，然后裸露出来啊，你的身体的肌肉的那个结实啊，对不对？他是上文重视语。罗马人呢是上情重群语，犹太人呢是上教重灵语。 OK， 我们现在一个一个来看哈，教育理念的探讨。古代希腊斯巴达跟雅典，你看单单这两个就很不一样了，一个是上武，一个是上文，一个看重体育，一个看重治愈。好，他们的目的是做什么？这个都是，这你要注意，就是说基督徒教育到底他
他是崇尚什么，他看重什么，他的目的要做什么。我刚刚已经把目的讲清楚了，对不对？基督教育他们的教育的目的是为了要维持国家尊严，所以他们要 fight。 斯巴达是很厉害很凶狠的，因为他要 fight。 然后雅典呢，他是怎么样在追求成善以致个人的完全自由，所以他们可以脱，全部都脱光光啊。你如果去看那些相片啊什么的，都是脱得光光的这样子，因为他说他在展露这个自由嘛。所以你看每一个时代在追求，每一个民族他在追求的东西不大一样的。我今天我就是把这些东西让你知道，然后你再想想看，那我现在我21世纪我在追求的是什么。我刚刚已经把基督教育到最后最终的目的是要让神的荣耀，对不对？所以你想想看，你要注重什么。再来，罗马时候，罗马时候他们崇尚的是情，他们重情义，所以你看他们培养孩子在日常生活中都要追求卓越跟德性，自觉弃恶从善，折善固执，这个是罗马。犹太教大家可能比较熟悉，就是犹太教，犹太教呢他崇尚的是教，重灵欲，然后他认识什么，他认识跟敬畏耶和华，敬畏耶和华是什么，智慧的开端，对不对？好，并在他的圣洁中生活，这是犹太人他们所强调的。但是我们今天并不是说我们要去过犹太人的生活。好，那我们先来看看中国。中国是怎样？中国大家应该就蛮熟悉的嘛，哈。中国是崇尚社会文化的稳定发展跟家庭道德的薪火相传啊。好，尊转重教尊师重道嘛，对不对？重教这是尊师，重文是育德，重古先今啊，培养人的道德品性，将人自身既有的仁义礼智之善端存养扩充，使之能发扬光大。会讲发扬光大，这个一听就知道是中国人了，对不对？就这种词才会用嘛，对不对？尊师重道，这个也大概只有中国人会这样用嘛。哦，所以你这样你就知道了。好，那我们现在来看看西方呢，西方的基督教教育的理念，又基督徒教育理念又是如何。大家可能比较不熟悉西方了哈，我们来看几个。这个 Richard 他是互动基督教教育的理念，他是以全人为方向，以培育门徒为方针，以身作则为方位，以人际关系为方位，他就是做 creative teaching 创意教学 的教导的创始者。 OK， 然后韩沃华大家应该知道，改变生命的教学啊，他就是这些教师的定义啊，教育的定义，他说教师如果今天你停止学习，你就不要再教了啦，就是你一定要一直一直的有所学习啊，教育的定律、活动的定律、沟通的定律、新的定律、鼓励的定律、准备的定律，你如果没有备课你也不用来了啦。好，所以你看这个是他的理念哦。好，注意听，所以你现在就知道，如果今天我问你，你的教育理念是什么，你会是什么。好，这个是全方位的甘肯宁，他是以上帝为中心的形而上学，圣经为本体的认识学，基督为目的的目的论，圣灵为导师的教学观，互动为教学的方法论，爱心为动力的管教法，成长为历程的发展学，就全人为宗旨的整合光，他这个是真的是全方位，全部都包括。每一个人的教育理论都有好有坏，没有人是百分之百 perfect。 OK， 好，那这个彭米路他就是建议于三一神的基督教里面，他就是用这个 W 嘛，用坏坏好会会护这样子的一个教育理论，这是他的教育理念。那这个 Louis 他是以话语为主，学生为重，圣灵为师的基督徒教育理念。你看他这个就是他偏重于学生。我相信如果是你是台湾背景，我相信中国大陆背景也一样，在教室里面老师说的算，对不对？那个小孩子回到家都说老师说怎样怎样怎样怎样，我老师说的话是圣旨。但是在这里就不一样了。好，在西方上课的时候老师讲什么，学生马上举手发言了，马上反驳。好，所以就说到底是以老师准备的
我今天准备要教三点，三大点，所以老师啪啪啪啪啪教三点结束了，还是看学生今天可以接收多少。我即使我准备了三点，但是如果学生只能接纳两点，他一直问问题，一直问，我就只有教两点。是以学生为主还是以老师为主？你觉得你的教育理念是怎样？了解我意思吗？对，你是怎么想的？你觉得教育应该是怎样的？他的话是以学生为重 ，OK。所以在这里，平常我去上课，我的第一，我甚至一整天，因为我密集班5天的课，第一天我都会一直问这个问题，因为理念是属于基础的研究，一切实际的教育方法都必须有一个很紧密的理念的根据。因为你绝对是根据某一样东西，你才会觉得说我要这样子做，或者说，因为你如果说 OK， 每个老师要教课以前一定要备课，你背上很怪，对，你才能要求老师嘛。或者你说我教室里面这个 temperature 应该多少度，我椅子应该怎样，灯光应该怎样，你是背上很怪，这个都有关系的，对不对？好，所以你就想想看。哦，所以我刚刚讲那么多不同的，从这个雅典的从希腊的，从这个罗马的，从这个犹太的，从中国的，从西方的，讲这么多不同的人的教育理念，你觉得如果把它综合起来，把它整理起来，你觉得你自己本身的教育理念是什么？这是一个很 heavy 的问题，你得回去好好想一想。好，但是我相信只要你想出来了，你在你做的教育工作上面绝对会加分。好，那我们现在进到第二章的基础教育的这个教学法。那你看这里就讲到教学者的责任，你觉得一个老师到底他要具备什么样的，他有什么样的责任？把课教完就好了。我今天准备了三大点，我就啪啪啪啪全部把它教完，我就交代清楚了。老师有没有听，学生有没有听懂，不管他。你觉得这样对吗？哦，还是说啊，顺着学生来了，反正啊，那教一点也没关系啊，那就学生被学生拖着走，这样也对吗？哦，这个都会影响到你。还有你课程是怎么个设计嘛？如果今天是一个小时的课程，你预备怎么做？像我今天比较抱歉，我今天就因为时间的关系，我就会整个通通都是 lecture。我最多只是一个 PowerPoint， 但基本上我会要求你一个小时的课程里面，你最起码要有三种不同的方式，对 ，PowerPoint 也可以，刚刚请你们讲话了，让你们至少都有参与感了，对不对？或者说我讲我的 lecture， 或者说我让你们等一下分小组啊，或者放一点这个 video clip， 就是一个课程里面你至少要有三种不同的活动，你才不会让人家觉得很 boring 想睡觉。我觉得如果到现在你上课的话会让学生觉得很 boring， 觉得很想睡觉，这是老师的错，绝对是老师的错呀。好，那教学的方法，教学的工具很多哦，这个我们今天没有时间来讲，但是我要讲一点教学风格跟学习风格。有听过这两个名词的人举手，有几个学教育的大概知道啊，什么东西叫做教学风格？我在这里，这个字有点小哦，连我自己这样戴眼镜都看不到钱。你觉得一个老师的什么东西是要怎么练，是比较重要的？我这个字真的是有点小哦。你觉得我用读的好了哈、哦？圣经的内容知识很重要，这是 A 哈、哦。B 呢是人际融洽，关注学生的学习，这是 B。C 呢是教学技巧， D 呢是基督徒的品格， E 是热情，你觉得哪个最重要？嗯？哪一个最重要？圣经的内容好、哦、还是人际关系跟学生之间的好、哦、要关心学生的学习，还是教学技巧，还是品格，还是很热情，你觉得哪个重要啊？来了，我们来投一下哈，选 A 的人举手，觉得这个圣经的这个内容很重要的人举手，一个，两个，啊？你们这些人是教会的老师吗？
只有两个人觉得重要哦，好，没关系，好，两个啊，没有没有，就先选一个，对啊，两个哈，好来，然后人际融洽哈，关注学生的学习的人举手 ，B， 一二三，三个，好，然后教学技巧，一个两个，好，二三二哈，好来，然后基督徒的品格。哎，大家觉得好像品格比较重要哈、哦？来举好，一二三四五六，你怎么举得好像怕怕的？六个，哦，好来，热情呢？两个，好、哦，所以看起来好像大家觉得基督徒的品格比较重要，为什么？能不能解释一下？他的生命的问题。
他已经活出他的
教导。基督徒的品格，你觉得他的生命已经没有问题了？所以圣经的内容是可以学的吗？然后这个跟学生的这个关系，这个也可以加强的吗？然后教学的技巧也可以学，然后热情这个也可以学啊
，passion
啊，可以吗？不可以。好、哦，其实这些通通都很重要啦。好、哦，如果能够通通拥有是最好嘛，对不对？他既有圣经的知识，对不对？然后又能够关心学生，然后又有教学技巧，然后又有这个基督徒的好的品格，对不对？然后又有热情。那请问一下，你们教会有几个像这样的基督徒的老师？有几个？
零。
零？你们要求太高了吗？但是是应该如此，不是吗？对不对？那好。如何做才能够有这样子的基督徒的老师，基督徒教育的老师啊、哦？好，那我们现在来看看，为什么一个教会里面他需要有圣灵的工作啦？啊、哦，而且基督徒教育真的我在讲，就是他的宗旨，他的目的要很清楚，他的品德、神的话语、热情，这个就是造成一个，你看这个圣殿的关系。对不起哦，因为我过敏，我对空气不大，如果空气不好，所以这间空气不大合，不好注意，不好注意。这就是一个教会里面的建造，那建造里面就刚刚我们讲的，你要有神的话语，对不对？你也要好的品格，你要热情。你要有圣灵的工作，而且你要清清楚楚知道你在做什么，这样你才能够建造起来。那我们现在回来讲刚刚我讲到的教学风格跟学习风格，因为连一个老师是不是他有不同的，因为他的成长的背景或他学习的背景，他教育的背景，各方面会造成他教学的时候他带出来的 style 是不一样的。你有没有觉得有一些人他就是很风趣啊、有些人就是很严谨，对不对？你懂我意思吗？对，像有一些人他就是一副专家似的，他因为他这个他很熟啊、哦、他跟圣经经节倒背如流这样子。那有的人呢他是权威型的、哦、他讲什么你都不可以反驳的、哦、那有的人是他不是很强，他不是很 strong 的那种，但是他是属于 role model 那种的，他就是用他的行为来表示给你看，让你觉得说嗯，这个人真的是很有一个好、哦、基督徒的样式，我愿意学习像他一样这样子。好、哦，那有的是 facilitate 触动型的，他就一直在鼓励你，一直在 inspire 你。授权型的就是 delegation， 这个是其实是有一个网站是让你去，有一个网站让你去做这个 test， 其实你是可以做的。有一个网站你可以上去做，你可以看看你自己属于哪一型。这一次我没有把它放在那里面给你们，这书上有哦，不然你找这个他们找凯琳，他应该也有。就说有这个有一个网站，你可以上去 test 一下，看看你自己本身是什么型。我现在越来越是这两型，触动型跟授权型这两型。我过去曾经是在这里，这个是会变的。就是你在教导的时候，你是会授权 delegate， 让他们自己有时有方有可以有时间他们自己去做，
自己去那个，你把这个方向设定给他们做。所以因为等一下会讲到学习风格，学习风格也一样，因为每一个人学习也不大一样。有一本书叫做 Very Match， 他就是在讲什么样子的教学风格的老师碰到什么样的学习风格的学生，是才能够那个学习教学相长的那个果效才能够造成最大。你这样了解我意思吗？你看哈，教学风格里面总共有八种，主动型或反省型。有一些人他是很主动自己会去做，有些人你要给他时间去想，有一些人是感光型，就是他要看到这样子 OK， 有一些人是他这样读他就可以了。好，视觉型跟听觉型就是类似这样，有的人是用听的就可以了，有的人他一定是要给他看 PowerPoint 他才听得进去，他才学得到。有些人直线型，有人是全貌型。什么意思？直线型就是你不要一次跟我讲那么多，你先跟我讲一点，明天跟我讲第二点，后天跟我讲第三点，这样我就可以跟着你一步一步走。有的人说你这样太慢了，我希望能够知道你到底要把我带到哪里去，你先告诉我那个 whole picture， 然后我再来从头学起。有的人是这样子，了解吗？所以就说在整个学习的过程当中，第一个你要先了解你自己本身是一个什么样子的教导人，你的 style 会是什么样子。你会是像是一个圣经专家一样，就在那边好像在念 commentary 一样，好像念参考书这样子，史历史啊、地理啊、然后人物啊，哇，讲得这样子天花乱坠，下面的全部睡着了。对，还是说专家型或权威型，然后楷模型，还是不是？你就是只是用你的，就是其实跟刚刚我们讲的，就是说你是会去关心学生，然后就是跟他有 interaction， 好，这些通通都是有关联的。好，不触动型或授权型，这个学习风格也一样，这两个其实都有一个网站，你可以上去自己去 test， 看看你自己是属于哪一型，然后你再拿给你的学生做，你就会了解。因为如果你今天是一个专家型的，然后你碰到什么样子的型的时候，你就会踢到铁板，因为你觉得什么教都教不懂，或者说他根本就没有心要学习。因为本来是一个视觉型的人，你硬一直跟他用这样书这样子，他没有办法，他一定要给他音乐，给他 picture， 给他东西，他这样他可以学得很快。好，那有一些人听觉型的人，他不需要，他只是静静坐在那里听就好，你不用在那里哇这样又是跳舞又是不需要这样。好，所以这个就要看你碰到的学生是什么样的学生。所以当然在一个班级里面很可能各种各样的人都有，所以其实我们在讲主日学编制的时候，你自己也要注意一下。像我们在谈那个设计课程的时候，我们会讲第一个你要先了解你的学生到底成员是谁，是大人，所谓的大人又分几种，到底他是几岁的人，五六十岁的人跟三四十岁的人需要一样不一样？不一样，对不对？好，然后上班族跟退休的一样不一样？不一样。OK， 年轻的社青的 young couple 的还没有结婚的跟结婚的有小孩的一样不一样？又不一样。那每一个年纪层他需要的课程是什么？对不对？你比如说你像你碰到社青25岁，你跟他讲人生下半场，他会有意思听进去吗？没有，他觉得那个离我好远哦，对不对？然后到了70、80岁，你来跟他讲亲子关系，有点太离谱了吧？要了解吗？所以就说在整个设计当中哈，所以这个我们今天没有办法花很多的时间来讲这个。那第三章，现在我还剩下多少时间 ？OK， 儿童事工哈，儿童事工我也没办法讲很多，但是就是说我把概念大概跟大家讲一下。我们对儿童的看法，我们现在就来看看你们教会，你自己的教会对孩子的看法是怎样啊 ？Children， 你觉得孩子是？我的时间是到几点 ？OK， 好。孩子是一种打扰，是错误的。然后你到最后就是漠不关心，所以我们现在先看第一个 column 啊。
在你的教会当中，你把孩子看成是一种打扰，还是是一种工具？为什么叫它是一种工具？就说，哎，小孩子如果来了，大人就来了嘛，奉献就进来了，是不是？好，所以它是一种工具嘛。还有说，我们都常常讲，这一群孩子都是我们教会的未来，有没有错？也没错啊。对，但是好像不大对。我们应该讲他是什么？小孩子也是 human， 也是人啊，他也是会有啊，对不对？所以我们不是说只有这个18岁以上才算会有啊。虽然说像我们教会是，我不知道是不是台湾规定18岁以上才有投票权，但是小孩子不管他是零岁、一岁、两岁、三岁、四岁、五岁到18岁之前，他都是人啊，不是吗？所以应该是，如果是合乎圣经，所以说孩童你把它当成是一种打扰，那这个当然完完全全是错误的。你带来的结果就是你就不关心他嘛，对不对？因为你根本不要碰见他最好啊，对不对？你最好选 baby sitter 把他带走。好，那另外一种说你把它当成工具，我刚刚讲了嘛，是很 critical， 没有错啊。小孩子进来，大人就进来，钱就进来了嘛，对不对？奉献就来了嘛，我也同意啊，因为这是事实嘛。但是我们的未来，这个也是对，但是好像还不够。真正的你一个圣经的，用圣经的原则来看的话，你应该把它看成他是一个人，是最重要的事。为什么？因为耶稣，我们现在来看看耶稣的 example。耶稣他跟他的门徒怎么讲？不要阻挡小孩子到我面前来，对不对？因为进天国的都是什么？都是小朋友。不是说都是认小小孩，是说心要单纯的像小孩子的。好，所以这从这一点我们就知道我们对孩童的看法应该要如何。这是我本身我自己我的论文的题目，我的论文的研究就是在研究儿童灵命的塑造，跟教会的主日学教师还有牧师还有跟他的父母有什么关系？你们觉得呢？有什么关系？我已经毕业了，所以我知道答案。你们觉得有没有关系？
有
work together。 哦，那我这个博士论文应该请你去写。没有错，这个就是我的结论。因为我用三个跟儿童灵命的关系来讲，一个叫做 attachment。 这个 attachment 呢，父母、主日学、牧师通通都有。 interaction 呢，父母、主日学有，但是跟牧师没有。这个当然因为我的sample 只有在台福教会的南加州这几个教会做 sample， 而且我是只有4到6年级，所以我的 sample 是很小的，而且刚好在南加州的台福的教会没有一个教会有儿童牧师，所以他们在想的牧师可能都是主任牧师，那主任牧师当然跟他们没有什么互动了。好，那如果以魔幻来讲的话，你看只有父母跟他们有这个 role model 的这个主任学老师，因为你想想看也很正常嘛，小孩子跟父母多久的时间，跟主任学老师一个礼拜多久的时间，所以其实这个图是非常正常的，就是表示说真正对儿童灵命关系最有影响的人是谁？是父母。但是很奇妙很奇怪，就是说父母都知道了，他们都知道跟小孩子的影响对他们最大的是他们，是父母没错，但是他们都把这个责任恭恭敬敬的交给教会，对不对？然后教会也是勉为其难的也做了，但是做的哩哩啦啦这样子。所以没有错，刚刚这个地方讲的错，就是说其实这个应该是 work together， 就是 family 好 parents 跟教会应该 work together。 为什么？因为家是一个 love 的地方，教会是一个 bring light 光明的地方，所以是应该要两个 work together，parents 跟 Sunday school teacher 还有 pastor 应该 work together， 这样才能够帮助一个小孩子的灵命成长。那其实这个 formula work for every 每一个年纪层都一样，家里跟教会都一样。因为其实我这个论文是做儿童的，另外一个我的韩国学有一个韩国的同学，他做的是青少年，他我做的是韩裔的教会的，一模一样的结果，只是他的这个 pastor 他们是不是叫做 youth pastor。好，那我们现在就讲到 youth 了。在 youth， 我相信很多的教会一定也觉得有时候 youth 好像被人家也是有点 overlook， 对不对？被轻看。那青少年为什么不愿意来教会？ 这有很多的理由啦、啊。因为来大学来教会太玻璃，你没有得到什么东西嘛。而且大部分没有来，我一个人来好丢脸哦，不是吗？他们很注重什么 peer pressure， 对不对？还有呢，聚会当中都没有同样的连继承的人嘛，他跟那些老公老阿嬷坐在一起有什么意思？对不对？还有呢，他们认为教会应该是给一群老弱妇孺，对不对？他们会有这种错误的想法。所以当前青年事工的几个瓶颈哈，聚会觉得很沉闷，当然就是把它搞得好像 entertainment 这样子，好，联谊为主，流失很明显，跟进也迟钝，培训不足，缺乏领导力，因为不大有人愿意花心思在青年事工上，因为青年事工也就是学校的，他们叫做 campus ministry 嘛，而 campus ministry 你如果说是像是在学校附近的，哎，有的人他就读书读完书他就走了，或者说我花了四年的时间栽培了一个同工，这个同工快要可以用了，他马上就离开了，那谁要做这种做这样的事工？所以就是有很多他的难处，但是要怎么样来带领？灵命方面需要长进，事工方面你看，单单事工方面就有这么多，所以你看不要小看儿童事工，也不要小看青年事工，其实他每一个事工他所需要的项目都是一样的，都是全面的，没有说因为说大人的比较重要，小那个青年的不重要，他儿童的不重要，全部都是全部都重要。好，所以你看青年人他们的敬拜方式要有活力，团队学习需要系统。好，我今天这个只能很快的跟大家讲一下，就是到底这本这个21世纪的基督教育里面包括了哪一些东西。好，因为这个是人家一个学期上课的东西，你一个小时之内就要全部学到，这个也有点太高干了。好，那有关于主日学，好，我想大概很多人都是在这些地方打转了、啊、好，这个主日学的教材啊，主日学真的其实不是教材，教材到处都是啊，有好，它的这个功能计划什么这些东西哈、哦，像这个我就问你嘛，你看 Sunday School 是 make the connection with others， 你同意吗？好、哦、Sunday School is for life， 或者是好、哦、Sunday School 是一个有关圣经的，还是 Sunday School 应该是要让人家觉得很 excited， 好、哦，还是说 Sunday School 应该是要让人家学习越来越像耶稣啊，还是 Sunday School 就是主日学就是让大家一起学习嘛，还是它是一个灵命上学习的 education 的地方呢？你觉得是哪一个？以上皆是，是不是？好，所以你想一想，你这样你就会了解说主日学就已经要包括这么广了，更何况你的整个基督徒教育那个 picture 是非常非常广的。好，那我们再看看一个有效的教导的 component 的范围啊，你看要包括这么多、哦、那平常我们都是只有注意到哪一个？你看我刚刚已经讲过，你要去注意到学员的需要啊，现在我们教主日学不是这样，反正老师备课到了教室之后，对不对？学员进来就开始讲了嘛，大不了就是打请这个打个招呼这样子，是不是？他哪有管你这个学员家里面发生了什么事，或者是你刚刚在外面有什么事发生，完全没有，就开始讲课了，不是吗？因为我好不容易准备了，我昨天晚上这样赶了一夜，我当然要今天早上全部都交出来嘛，是不是？大家是不是这个心态？对，所以你看要有效的教导，你到底对这个学员花了多少心，还有这个学员到底他有没有准备心来学习，你有没有 motivate， 就是启发了他学习的心，你用什么来做钓饵，让他想要学，让他想要进来。好，如果一个课程你让那个时间都还没有到，学员都紧张的跑到里面来了，老师都还没有到，通通都做好了，那你就成功了。你说简单了，我说我要考试他就一定来，但是橡皮筋也不能绷太紧，对不对？有时候用考试，有时候你说我今天要给请你们吃东西，或者我今天要给你奖品，嘿，他就来了。对，所以有很多的东西软硬兼施。好，老师自己本身备课当然很重要，可是我觉得老师的灵命也很重要。老师本身有没有得到喂养？还是老师就是一直在给到最后他自己都哭干了，他给什么？他给出来的是酸奶。 对不对？还有你教导的目的有没有弄清楚？还有你的 curriculum， 你那个课程清不清楚？我觉得说这要很清楚，让人家知道说他来上这堂课他可以学到什么，然后他确实是每一堂课他有觉得说他有所得，一旦他觉得他有所得，他一定会进来。好，还有环境背景，你这整个教室会不会让人家这空气很不好，上没15分钟我就已经头昏了。教导活动，我刚刚已经讲了，教导活动里面，你就是你一个课程里面绝对有3种不同的活动，你不能讲课这样讲50分钟，那个学生受不了，学生绝对受不了。然后有没有评估，有没有祷告？讲到这个评估也很好笑，就是有一些人就会讲，学老师就说，评估，评估我什么？你拜托我教哎，什么还要评估我？所以这个就是沟通上面、认知上面不同，这个我就是回去最原始的教育里面。因为你的这个被要被评估的这个老师他不懂为什么要做评估工作，评估工作不是在评估他，而是在评估整个教育系统。好，那我们讲到门徒训练哈，门徒训练在这，门徒训练我们一起来组好不好？好，门徒训练就是指与耶稣基督建立一个个人的终身的顺服的关系，在这关系里基督会把你的性格变得像他，会把天国的价值观成为你的价值观，以及会把你放进他的计划里，让你在家庭、社会和世界中履行他的大使命。你读完这样的一个 statement， 你会不会想要接受这样的一个门徒训练？会不会？对不对？因为你可以，你受完这个训练之后，你跟他会建，你跟耶稣会建立一个个人的终身的顺服的关系，然后基督会能够把你变成跟他一模一样的个性，然后会把天国的价值成为你的价值，然后会把你放进他的计划。你看，你刚刚看了一个这样的 statement， 你就觉得很 excited 的，你就很想去上了，不会吗？可是每一个东西都是要付上代价的，这个是我们教会门徒训练的一个 statement， 但是你要花6个月的时间，你愿不愿意？好，那这个是这本书里面，因为大部分的门徒训练哈，每一个教会的这个基督教育的这个那个，大部分都是用跑垒的方式的，就像 set of egg 一样啊，哈，像什么夏冬间牧师写的，很多的通通都是用跑垒的方式。那这个是我们教会的跑垒的，好，其实观念是一样的，观念是一样的，好，就是从普通的会友变成门徒，门徒之后变成小组长，实习小组长，实习小组长之后变成真正的小组长。然后每一个层次都会有上某一些课程这样子。那像这个就是我们的门徒训练里面我们上4册东西。好，那我们上的是叫做 Master Life， 就是塑造主生命，总共4册，这是第一册，塑造主生命的第一册，十架篇。第一个就是你要跟神建立十架的关系嘛。好，那如果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天天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这个是第一要件。你要做神的门徒，你就是要做到这件事情。还有呢，你不只要在基督里，你还要跟基督的生命有连结。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藏在我里面的，我也藏在他里面，这人就多结果子，因为离了我，你们就不能做什么。身为一个基督徒的门徒，每一个礼拜背一句经句，一句，你们觉得难吗？一个礼拜背一句，6个礼拜你就背6句了 ，OK。然后这个是我们的第二册，第二册叫做品格篇呐、啊。好，品格篇就是你要定死你的肉体啊，你才有可能成为一个。而且就是你看看，你的肉体是这个大圈圈里面呢，你这个肉体是结起来，就会让魔鬼撒旦进到这里面来。然后你是向神敞开的，让神的灵进到你里面，这是叫品格篇。然后这个第三个是得胜篇，就是讲这个属灵的军装。最后一个讲到宣教，好，就是我们每一个人就是要从不认识主，好，还没信，这样慢慢慢慢的成长成长成长。这个门徒训练哈，真的是要花很多的心思去做，但是我是鼓励大家，就说其实你如果不愿意花心思下去的话，你永远都没有办法装备出来有生命的圣徒，你只是空转，只在那里空转。我们教会从2014年开始做到现在5年，
单单在我自己的堂会，我是在台语堂，我们有六十几位的门徒。我们因为这六十几位，我们每两年回台湾去宣教，我们自己在 local， 我们做 outreaching 的长春大学。我不是在说讲说我们夸什么，但是我觉得说，就是因为门徒训练的原因，因为你把他们生命悄然起来了，让他觉得他的生命是有意义的。因为这些人其实在台语堂的平均年龄大概65到70岁以上，对他们来讲，他们是退休的人，他还有必要来做这个事吗？但是你让他看见他生命的意义，他们每一个人的眼睛是亮着的呀，他是带着，他觉得他的生命是有意义，他是有使命的。我觉得如果一个人你让他觉得就是说他的生命是有意义，他是有使命的，他能够带出来很多你想象不到的爆发力呀。好，那我们讲到基督徒教育跟基督化家庭，这个其实是苏农牧师的专门啊，他对基督化家庭。那在这里我要特别，刚刚我记得最后面那边有一个弟兄提到说他想要知道他的孙子啊孙子，我会鼓励你去参加这个 conference。 我在你的讲义里面我特别提出了几个 conference， 我就希望能够 bring 你的 attention， 就说有几个 conference 我会 highly recommend 你去参加。因为像这个我觉得说，因为他现在已经开始在报名了哈，就说虽然是明年的2月21号跟23号，他两年前他第一届的时候我还跑到德州去上这个 conference。 他就是 Legacy Grandparenting Summit， 就是祖父母的高峰会议。你知道这个创始人是谁吗？这个创始人是 Awana 的创始人。 Awana 是在做什么的？ Awana 是小孩子的，但是他就是因为他年轻的时候他是做阿瓦纳的，现在他已经做祖父母了，然后他就把这个，他就觉得说既然当年的这些阿瓦纳的同工都可以做这件事情，所以他就把当时的这个精神带到这个。因为他发现祖父母在教会里面其实扮演一个很重要的角色，这个就讲到长辈事工 Senior Ministry。 很多人都在讲说啊，这些人老了怎么样怎么样，我觉得他们都没有看到那个重要的地方。因为他们在这个 conference 里面，他们都真的讲的真的让你很感动。他说现在这个世代这么邪恶，他们自己的子女忙着要赚钱要干嘛，有的离婚有的什么的，然后孙子都没人在教他们，只唯一能够靠教会。这个是在这样子世代当中，谁能够出来救他们？谁能够出来帮助他们？只有祖父母啊。所以祖父母应该要出来了。身为一个祖父母，他觉得说他有这样的使命感，所以我觉得我真的鼓励大家去参加这个 conference。 如果英文对你不是问题的话，因为这个是一个英文的那个 conference 啊，没有关系，你也可以去 啊。因为我觉得说这个是要让你了解教会的信念ministry到底要做什么，长辈事工。我会鼓励，真的，我也有通知台湖的几个长老，不，几个牧者，让他们也要注意到这个 conference 呀，因为不要只是注意到30岁到50岁，我们就做精壮的，我不相信这个是神所喜悦的，呀。我只剩下5分钟了，我要赶快。然后这个 CMPA， 我也是鼓励大家有机会要去，因为这个里面它有任何一个事工，只要是教会的事工，它都有，包括应该去看看。这个是在卡斯丁啊。这个也很近啊。那 The Orange Conference， 这个就是我刚刚讲的那个 concept， 这是我论文的 concept， 就是红色加上黄色变成 Orange Color 嘛，所以就是家庭跟教会一起联合的时候就变成橘红色的。所以这个 Orange Conference 就是那个 concept， 他们在推展的就是那个 concept。 OK， 我跟这些 conference 都没有任何关系哦，可是我是觉得值得去。还有这个 B6 Conference， 这两个 Conference 都在外州啦，所以可能就要看各教会的 budget 或者是你个人的 budget。 B6 Conference 它事实上它是在9月10，今年还没有几次开始嘛，9月19到21。它什么叫做 B6？ Deuteronomy 6， 生命记第六章。生命记第六章讲什么？照顾，就是教养孩子是谁的责任？其实都是父母的责任嘛，对不对？就是你坐下你躺下你怎么通通都就是在这个地方。 D6 就 Deuteronomy 6，好，生命记第六章。 还有明年的2019，我先帮这个我们的 ATC 大会打广告，在大家讲义上面都有。我是鼓励大家真的那个 Legacy of Grand Parenting， 如果你可以去参加的话，我会鼓励你去，我相信会有所得，我一定会去的。好，我们要赶快车了。第八章是讲到师资的栽培，这个我就不再。那第九章成人教育，这个我刚刚就讲到了。成人教育像长辈志工、单身志工，以前没有这么讲，就成人教育好像就是讲说啊，就是普通的这个中壮年这样就好了。但是现在越来越多的所谓的英华族，是不是长辈志工出来了？然后以前也没有那么多人有离婚啊，现在你就开始要有单身啊。对，单身你又分很多种哦，离婚的、失婚的、丧偶的，所以这个整个通通都是基督徒教育里面都要去思考的。所以我是说，这个你如果真的要把这个基督徒教育做好，你一定需要一个 team 啊，不是一个人，不是一个人。刚刚我们教会的那个教育执事就在跟我旁边就在跟我讲，牧师，我明年做教育执事哦，我绝对不能一个人哦，我一定要至少三个人。我心里想说，你三个人就够了，你知道吗？这个基督教育是很大的一个 scope， 但是我们也不要那么贪心，说一下子就要的，你就一点一点一点做，一点一点做。你看我在这个教会，我在爱恩教会已经不是我受洗25年，我服侍19年了，我到目前为止也只有做那么一点点。我就是我再生之年我做多少算多少，但是我能够教导出去的，像我现在我的这些学生，至少他们如果 catch 那个我讲的 idea 了，他知道我讲的教育理念了，他们能够传承下去啊，我觉得这样就够了。这样至少我去见主面的时候，神不会说不认识我，对不对？我做我该做的，我可能没有办法达到我刚刚所讲的想要做的那么多的基础教育，我可能没办法做到那么多，因为我相信每个教会都有它的限制。你今天学了这么多，你回到教会，主任牧师不认同，你什么也别说了，对不对？这个是很现实的。所以我常常跟我的学生讲，说学生讲，哇，老师你这个讲得太好了，可是我都提醒他，你回到教会去，不要，千万不要闹革命。对，这一定都要时间的。好，我们讲到小组，好，小组还有恩赐，还不还有几分钟？时间到了。好，就说这个小组，好花那个花结恩赐，小组好这个讲到花结恩赐，其实我也会鼓励你哈。这个书现在其实在书房就有了哈，特指 SHAP 天生我才为主用哈，因为平常我们在讲属灵恩赐，我们好像只有在讲属灵恩赐。其实我会鼓励大家哈，去买这个，这个教材本身不贵啊，好，它是一个 video， 然后一个小册子，你如果真的要就买一个更厚的那一本书，这样整套下来大概20-30块，它就是让你能够了解，除了属灵恩赐之外，最重要的是你的心智。你的 heart 到底你觉得神今天创造你，你的 passion 在哪里？那你的能力在，你的才能 ability 在哪里？你的个性又如何？你是属于 tiger 的个性呢，还是你是属于无尾熊躲在后面的？还是你属于那个爱秀的那个叫什么孔雀，对不对？好，还是说你是属于那种安静思考的、冷静思考的猫头鹰？好，所以这个都会让你知道。然后经验 experience， 尤其在教会做领导的人，你一定要知道你的 team。 像这一次我们去做台湾网签，总共12个人，哎，很巧我们刚好三只老虎，三只猫头鹰，三只不是两只老虎啊，然后三只无尾熊啊，然后这个我刚刚讲的时候什么孔雀，哎，这样就很平衡，你知道吗？因为同工大家一起，你在服侍的时候，同工你有彼此知道他的个性，做事就很好做，你知道吗？你就知道说啊，他就喜欢那种，他做一件事你就一直夸他，一直夸他，哇，他的孔雀就越来越大只，对不对？好，那有的人是大老虎，有的人只是小老虎啊。好，所以这个很有趣的。其实我觉得很多的课程哈，不要把它想说哦，要读书这样好辛苦。其实你把它想应用在你的生活当中哈，你的生命当中会非常非常有趣，而且你跟你的同学会建立很好的关系。呀，我们上过好几次了，我们都觉得很有趣，而且这个其实会变的哦。像我是属于变色龙的，因为我既是老虎，好，然后我又是猫头鹰，所以可是就说，哎，这个是慢慢慢慢会变的，好，所以我只是推荐大家哈，很抱歉，因为今天时间的关系，我没办法讲那么多。然后
现在还有几分钟？还有三分钟啊！我应该可以放给你们一个 video。可汗学院，你们知道吗？万一拖两一分钟可以吗？可汗学院哈，我希望21世纪教育，越紧张越。应该在 Christian Education， 只是让大家了解一下，就说这种网上的教学哈，其实很多的，但是我还是有我的保留之处啦，因为他这个或许是在，或许在这个小孩子的这种教学上面他可以做，但是我怀疑他在真正的这些教学上面他可以做。OK， 会不会在这里比较快？哦，对，没有声音啊。
放那个麦克风。
哦。嗯？那声音不知道在哪里。你们就看字幕了，这个再把它弄大声。
这个吗？
啊？这个？
啊，这个有麦。
对啊，我不知道它的麦克风在哪里。你们这样可能听不见了。呀、yeah. ，没关系，那就不要了。呀、yeah. ，可汗学院他这个他刚刚一直讲的一件事情就是客制化，客制化是客人的客，客制化。他在做什么？他就说，因为大部分我们在教学的时候都是一个老师在这里教这么多的学生，对不对？然后他因为为了要赶进度，他只要有几个学生知道了之后，他就一直往前走了。但是这个可爱学院他们的教学方式不是这样，他是每一个学生的进度他在电脑上面他都有，比如说那你的同样的课程，你第一课一直学不会，你可以学八次，你可以学三次，他可能一次他就会了，那你就一直往前走了，然后他学了三次就慢慢 catch up， 你学八次继续学，学到你懂为止。他是这个可爱学院是这样子教法的，他但是他这个是用在好像是这个学校的那种什么数学啦、化学啦这些课程里面，但是我就不知道他在神学院当中他可以这样做嘛。而且最主要，人家现在最大的那个是说，因为他自己本身并不是学教育的，但他就是因为他其实他怎么开始的是因为他要教他一个远距离的一个他的亲戚的那个小朋友的一个好像七八年级的数学，他是用这个方式，然后他就用 YouTube clip 这样子，然后他就结果大家发现他的 YouTube clip 做得非常好。就变成现在哇，全世界很多人都学，然后那个连那个 Microsoft 的那个叫做什么 Bill Gates 也懂内钱让他去做，所以现在就做得非常非常的大，啊、所以如果说你可以打进去可汗哈、哦，可以的可，流汗的汗，可汗学院，你就可以看看他的介绍。但是 again 我知道就是说现在很多人也都是在用要用这个就说 online 这样子，好、哦，因为确实可以免掉这个奔跑啊，就距离啊，什么这些开车。但是 again 就像我在讲的，你生命的传递怎么做？你思考一下，生命的影响你怎么，而且关系的建立你怎么做？当然他说他在上课当中他也是可以有互动什么的，但是因为是远距离。好、哦，我想在座的我不知道多少人是结婚的，对不起，因为我是单亲，不单身，单身的我不是很清楚。你这个谈恋爱可以是远距离的吗？都不接触的。然后只是在信上或者是在网站上面，在网络上面这样子，这样就可以谈成的，你们觉得呢？生命上会有交流吗？好、哦，这个给大家思考。我想时间到了，我们一起做个结束祷告哈。亲爱的父神，主耶稣，圣灵保卫，就是我们感谢你今天给我们这一段时间啊，让我们来啊了解什么是21世纪的基督徒教育。主啊，真的是赦免我们，因为时间实在是太短。那在这整个
的这个时间当中啊，我们很难去把整个的这个基督徒教育能够说清楚。但是主，我们人的话语结束，神的感动继续。主啊，你的圣灵在人，在每一个来参加这个 workshop 的人，让他们心中能够开始来思考，到底神你托付他在教会当中什么样的职分，让他能够做什么样子生命的改变。主啊，真的基督徒教育是一个生命改变的教育。主，真是扶持我们，帮助我们，给我们力量，也给我们智慧。主啊，这是我们等一下啊，这个离去的脚步，求神来祝福跟保守。我们这样祷告，奉告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OK。
谢谢。